嗨，我们是低音频女子，
我是小高，
我是小庄，
我们两个是喜欢打排球的排球少年重症患者。会开始制作这个 podcast 是因为排球少年在最近完结了，在他连载的这八年半期间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动跟启发，所以想用这个频道来记录我们对这一部作品的一些想法。
所以呢，我们的内容会不时涉及到漫画进度的暴雷。那如果你也很喜欢排球少年，他完结了，你为此感到非常失落，欢迎你们来听我们讲讲干话，取取暖，让我们一起歌颂古馆的细腻与伟大。好，那我们就进入今日的主题。
哎，我们久违的回来啦！
说好的是最后一集呢？
我们本来就没有说不录番外篇的，大人就是这样可耻哦。
我们真的是要解释，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台湾就蛮辛苦，疫情就是很瞬间的就爆发了这样子，然后所以大家就会说很无聊，很无聊。对，虽然我们的日子也是没有多彩多姿到哪里，因为毕竟我们也不在什么正常的地方，但是就是的确在家里可以做的事情很有限。然后我有看到听众说一直把我们的那个 podcast 省着听，不敢听完。那我们也其实才23集啊，我觉得你再省
也省不到哪里去了。
对，然后就想说好吧，那就随便来个屁话。哦，说我们真的是有点没有东西可以讲。你也知道，你也看我们前面连讨论的主题都讨论过，就有点炒冷饭的嫌疑。可是看在大家好像就是有点想要炒冷饭，那想说好，那就炒一下。
好，所以这一集就会是回答一些问题，跟我们之前有兴趣的一些小番外篇。这样子，
对哦，对，进主题之前，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我们不是说我们其实有办法可以看得到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然后我看到有一个留言在问说，他听到我们频道说翔阳跟北川第一三个人打沙牌的那一段，然后就说在哪里，他说他跟他朋友找半天找不到。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已经全部录完了，所以我在这边要回应一下，然后要很遗憾的跟他说，你应该再也看不到。
应该有结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结，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古馆在今年那什么时候啊，过年那个时候出的一个就是期间限定的番外篇，所以他现在已经被拿下来了，就很遗憾，你就只能听我们讲，然后自己想象一下那画面有多美好吧，就他们四个人快乐一起打沙牌，大家就讲很快乐的场景，希望你可以自行体会用想象的。对，好，大概就这样。
好好，然后观众今天提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跟小庄心中的梦幻队是什么？
梦幻队这个东西呢，真的很玄。就其实古馆他自己其实他有一个梦幻队伍，然后他当初也有开一个就是投票，让读者去票选出他们的梦幻队。对，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比较一下，我们的梦幻队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要采取一个大地游戏的方式吧，你选一队，我选一队，
大家打球分组的时候，队长挑人，我们就是队长，
残忍的时刻。
但那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要怎么决定谁先开始？
好，看在我今天耍的一份上，就让你先开始好了。
我先开始是不是？
那你现在要等一下，我要有一个小小的技术性细节，我们要考虑成人队伍还是高中队伍？
你说
实力吗？还是自己想就好？对。
哈，你是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耶，我觉得，可是如果你说成人的话，有些人就再也没长大啦。
但某些角色差比较多，
知道这逻辑是不是要以高中的时候为主？哈，可是我刚刚在选一些人的时候，
对，我有不自觉的想那个大那个成人组合，所以我还要问你这个问题。
好，那我们还以高中为主好了，这样是不是比较公平？
好啊，好，
好。那我要先选，
好，
吉川。
干，我一定要跟我撞墙。
我刚才在考虑怎么会撞，先选掉。
我就知道，吉川是一个，就是你知道，我特别想问你是不是高中组合，就这个原因，因为隐山我只有长大才会想选，还有公，
公佑我真的直接小时候跟长大我都不要。太烦，
我也是这样想的。
跟我讲乐色话，我就扁他，我就不要。对，但吉川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举球员，好不好？他的那个重
的
战力，
是
我真的，我还不先讲起来。好 ，OK， 所以好，我得到吉川，
你得到了吉川啊，那就隐山吧。但我觉得他会有沟通上的问题，我等一下再来处理这件事情。
其实我就在想，你的第一名到底会是隐山还是吉川？就你就会基于这个大局考量选吉川，还是就你个人的私心选隐山？
我是想说，如果吉川被选走，我好像就只能选隐山。 对，我本来想要从基于大局观选一下吉川，结果没想到你第一个就往吉川选择。
我让你就是还是就是跟随你的心之所向嘛。
对对的，
你
对的，
如果没有你没有要选影山的话，我也不要啊。
那等一下，如果不是吉川，不是影山，那你要选谁？举球员，
我要选谁？哎、欸，我其实刚才真的只写了吉川的名字，我就孤注一掷啊。但我好，但是如果都没有的话，我应该会选赤尾。
哦，
对对
对，赤尾。
嗯
嗯，我又没有想要讲那个井踏山的那个举球员，但我现在基于我连他是谁都想不起来，对，范刚都想不起来。
我们算了，我们关于他的数值太少了。对，我们对他唯一认识是不是他会用滚筒？
对。
很难做那个一些比较技术性的判断哦，但人家是最佳直球啊。
对啊，人家最佳直球，这完全就是一个基于技术的考量。
对对，大回收他很厉害，我不知道。
好，您的下一位，您的第二号人选。
我的第二号人选夜九。
夜九，那我就要古森。我要有一点可以
我也写这两个。
没有，我完全没有把西谷放在眼里。
没有，真抱歉的西谷。西谷球接很好啊，我是在考虑一点就是人格特质的问题，好吗？
你说人格特质比起球技其实重要蛮多的，但是我们一开始就决定要高中取向。
没错，完全不意外啊，会是这两个人。对，而且我在很早一开始就说，我真的毕生的心愿就是跟夜九一起打球，就我真的希望夜九可以在我身后接球，就是一个这样。然后古森的话就很神秘，老实说古森也是大会说他很强，我们其实没看过。我们只看过国青，
但没有。你知道我选他的理由是，他既然能够顺左九找毛，我相信他也能搞定影山的，这不会是一个问题。古森绝对有比夜九更高的社交力，好吧？
对，我觉得古森虽然他的设定很少，但我觉得他有蛮多细节，他感觉可能是堪称这部情商最高的人，可能可以跟日向 PK。
对。
因为他还没有日向的暴冲，古森可能可以算是深不可测的一个人。
他是那个情商的 MVP 好吗？他是情商的，
他应该是情商的 MVP。而且他还有一个很棒的优势，就是他是很大只的自由。
嗯，
所以他如果是一个，他又是一个很好的自由的话，他手长脚长其实就更有优势。就虽然说大家看到自由都小小只的，有没有？可是那通常是因为就是小智人就又比较敏捷嘛，而且就是防守这种东西就是比较技术性，大家都可以练得起来，所以比较没有很明显的身高限制。但其实老实说，自由如果高一点也是蛮有优势。
嗯，好，下一位，
嗯，牛岛，
嗯，为什么？
因为我举球选了吉川。
这什么二趣味而已。
我跟你讲，好，换你选，我等一下解释为什么。Oh.
我要那个、啊、古森佩戴左九爪啊、
oh, ！OK，
我有古森之后我就不怕戴左九爪，
就不怕。可恶！好，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选牛。其实我当初牛岛那个位置，我本来想要放翔阳，对，但是因为我得到了吉川嘛，然后因为吉川这辈子就是最不想要举球的人，应该就是牛岛洛丽。其实老实说，我还是
拔眼，
我非常想要看就是吉川帮牛岛举球，然后牛岛打超级好，然后吉川暴怒的样子。你不觉得？我觉得吉川可能因此在场上被弄到躁郁症，就是、他一直处在快乐跟愤怒的情绪中。
牛岛得分，他生气，
大暴怒，
他会暴怒，然后那个牛岛就会面无表情的说：“你觉得很棒，这样。”
很气，又气又喜，好混乱。想看这样的化学变化？
我实在太喜欢这组合
了。好 ，OK， 所以是现在又换我了，对不对？
对，现在又换你了。
好，我来看看哦。好，那我要木兔。
你要木兔，你们这一队人的问题好多。
会很失控吗？
应该蛮有趣的吧。
吉川会不会疯掉？
不过他是吉川，他至少在排球上的社交力也是很高的。
可以的。
对，他是举球里面最有办法沟通的一个人耶。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件很了不得的技能，完全可以弥补在他在所谓的技术天分上的不足。
真的，
而且我记得我们在，我已经忘记我们在 podcast 有没有说过，现在是不是有听众比我们更熟啊？就是我记得我们在讲那个要矫正木兔那一段，就在讲那个新海他们学校的时候，我就在讲，我好像有曾经讲过，我觉得吉川也可以治疗木兔，或者是我写在 note 里面，我忘记讲，
吉川可能真的可以治疗木兔，
对，
吉川连狂犬都可以了，应该也没有谁不行。
对啊，我觉得他如果可以治疗狂犬，他就有办法治疗木兔。
好，我也对他有这信心。好，换你。
对，那我要同声。
好 ，OK。
这个正常人，这个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对对对，这个很稳。
对
啊，欸，我现在突然觉得你的组合很稳的。我想一下，既然有鼓声又有童声，能出什么事？
对，
好，换我对不对？
对，
嗯，咒神，
咒哦，五芒星，五芒星，
五芒星，对，
他其实很强啊。
对，他其实很强，
只是那一段他的表现都是大家都集中在他的那个情绪，然后跟星海在出色，但其实他在谋略上这一部分比较少被刻画。
对啊，
我觉得
超冷静哎。对，所以我就觉得，
这样你带了咒神，那我还带个日向。
好，
反正我有隐山，我怕。
哎、欸，对耶，可恶！yeah, 应该有黄金组合。Yeah. 天啊，我组合竟然是吉川牛岛，会不会出事啊？
谁叫你要选吉川？
好，等一下我想一下，因为你刚抢走我的酒藻，所以我要再想一个。嗯，好，我先选黑尾。
这是心之所向。想一下哦，你要黑尾。我现在有日向要打蓝中嘛？
嗯，
想一下，但我还缺蛮多人的。我们现在一二三四五，
你还缺两个人，
还有
对不
对？
对，
我还缺两个人。
嗯，
你把那个会有，你把比较有脑的蓝中都带走，你等一下。
对，有脑的蓝中都在我这里，真的抱歉。我这边的蓝中就是又聪明又帅啊。
不好意思，
你那边蓝中还目前很有活力啦。
对，好，不行，我现在想到所有蓝中都不是一些怪人。哦，我想要先选白马，但因为如果在高中时期，他应该是打巨队，我自己要写一下。
你如果硬要他去打蓝中，可能也不是不行。如果能打巨队的话，一定可以打蓝中。
我想一下，我想一下，还是让他打蓝中好了。对，我现在也想不到一个好的。
嗯，其实白马也有在我的候补名单里面。
对，我觉得他跟对啊，他就蛮好，
对、啊，
算是就是有实力的，也没有刻画很多，就是。
嗯，
好，您的最后一位，
这我要想一下，这个我现在有点存粮用完，喝我的酒藻，等一下，
你还要再找一只大炮，
我还要找一只大炮，大炮，我现在在脑袋浏览各校大炮。是三大王牌都已经被拿走了，对不对？不对，五大都被拿走了。
没有没有没有，你漏了一个人，而且我觉得，好，我不要跟你讲。
我漏了一个人，等一下
你漏了一个人
啊！牛岛也出来啊，木兔也在我这啊。哎，我这样子放，九爪你拿走了。
对，我就知道
的。我知道，对，我知道，我漏掉，我漏掉谁？
我们所有说好给他 credit，
对不起，可是我不想选他。
你为什么不想选他？
对，好像差了一点什么。我再想一下、欸、其实应该要选他的。
对，你完全就应该要选他。
我完全应该选
他。
他
进去你们那个队伍很强，而且会比较 balance 一点。他是个正常
比较 balance， 会比较 balance 哦。可是
我们到底是不是在讲同一个人？
是在讲同一个人。但是我现在在这个情况下选他，我不就显得很失礼吗？一开始还想不起来，还犹豫。对，我们这队真的是有一点小怪。我们这真的是有一点怪、啊、好好好，那我要选阿兰。
终于屈服了吗？
阿兰抱歉，阿兰
你
开始在想说
至少你给我
先不要，
为什么你不要阿兰？你说出来。
人太好了，我已经不知道我到底想组什么样的队伍了。好啊，但我让阿兰进来可以，我们这队好黄金哦。
我觉得阿兰进去以后，你们那一队就比较
balance
一点。
balance 很好，
他可以负责吐槽，你知道吗？
可以耶。
不然我本来想说你要不要选大将，就真的是四大才子都在一堆。没有没有功用，没有。
对啊，吓死。我想说四大才子是能够达成吗？吉川跟公佑一辈子忙不见吗？
我想说奇怪，好多人都在你队上。如果你要选，如果你最后想选大将的抽一卡的话，我暂时也想不到有谁。
真的，那吉川跟公佑真的一辈子只能在场上辣妹过招。对，我刚刚其实是在考虑东风。
对，
我有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放东风进来。其实蛮想放的。
对，也不错。
其实也对，也蛮不错。好，但我选阿兰、嗯，无悔的选择。
阿兰好了，阿兰不
要
再忘记他这个人了，好不好？道和奇他值得一点关注，
他值得。
说到这个，我还缺一个，我真的想不到还有谁是有脑的蓝中。
对，一定有。等一下，我想一下，有。其实有一个不是很，你如果只要有脑的话，
对，因为我现在比较没有那个，
他怪，但是他应该是有脑的，我觉得。
有，我在想要最后要选月岛，还是直接给公诶、欸、给公治？我觉得我有点不想让白马达举队，但有点无法决定还要放哪一个位置。
你说公治哦？可是公治打蓝中吗？
没有，公治打举队啊，让白马打蓝中。哦就是放一个高级大蓝中、
哦啊，这样听起来不错啊。
对啊，不然就要用月岛啦。可是这样就变一对屋野，有点无聊。
我懂，我很想要先不要选屋野的人。
好、啊，那我最后一个是公子。
好，可以。
既然没有他，他没有他哥。哎、欸，我其实不知道他们两个谁比较大。
对，既然他兄弟不在，他一个人在里面，
他应该也可以当一个正常人吧？他就一个正常人来说，我觉得他的实力是不错的。
对，他会超正常哎、欸。
对、啊，
他在里面绝对超正常。然后我已经忘记。我刚没有记下你选的谁、
哦、我选了两个组合嘛，我有隐山跟日向，然后古生跟左九藻，然后选了很正常的童生跟感觉应该也很正常的白马、嗯、然后最后配一个举队，所以我觉得这个狂野程度是可以接受的、嗯、对，是
可以可以可以。那我这边的话呢，就是吉川跟牛岛，而且我有让木兔跟黑尾同队，感觉蛮快乐的。吉川牛岛木兔黑尾，然后阿兰宙神李野九，听起来很棒啊。
对啊，听起来也不错。听起来欸，你们的蓝中的感觉很可怕、欸、我觉得你们家蓝中不主打高，也不主打我们这边就是高跟奇怪的，
我们主打帅。到底是什么肤浅的选择标准？我不是因为这样选他们，我可能只有一点是因为这样。
你还有吉川呢、欸、
看我们真的很帅呢、欸。
还有眼睛，
被吓到了，到底是什么样的梦幻？梦幻在哪里？梦幻在颜值啊！好，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梦幻队。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古关老师的梦幻队。古关老师他
梦幻队有什么？
他的主攻呢？他摆的是百泽跟东风。对，
他主攻百，嗯嗯，
对他放了百泽。我那时候看到百泽也蛮有趣的，表示就是古管非常看重百泽这个人。
嗯，那时候应该是白马还没出来，就是他很看重高个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蓝中他选天童跟青根、嗯，很合理啊，就很会蓝。
哎、欸，对我刚刚应该选青根的。
对我刚
完全忘记这个人，
没有有脑的时候，我在暗示你的就是青根。
哦，
就他也不能说不正常，他只是画少。
对对对对对，
他真的没有缺什么。可能就缺眉毛吧。
真的他值得上榜。我很抱歉，青根我真的很抱歉。
对天童不选我可以理解，因为天童就很吃，
对他很吃，
因为天童的对他的风格比较那个难融入一般队嘛。但他的举队给牛岛啊，所以天童那队会有牛岛。他的举球也是吉川。所以古管也想要牛岛跟吉川一起打球。
他自己可能也很想看吧，
他应该蛮想看。对，然后他的自由是夜酒。
嗯
嗯，然后读者票选的梦幻队的话，就是屋野了，基本上里面就是隐山嘛、日向、大地、西谷，就是都四个屋野、嗯。然后另外一只蓝中给黑尾、嗯，然后主攻的话，嗯、主攻的两个是木兔跟岩泉。
嗯，
对，基本上应该是一个人气投出来的队伍。
对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是可以想象的。
对，
好，以上就是梦幻队的部分。
对。我要给青根一点 credit， 青根 I'm so sorry，
没关系啊，我对不起阿兰，你对不起青根，很公平吗？人生就有会有一些遗憾跟亏欠，
真的。好，下一题，
下一题呢，就是听众想要知道我们觉得最好看的球衣是哪一间学校的，
就青城啊。
清晨，对，我们两个之前都会说它的湖水绿很高级，就是一些 Tiffany 绿之类的，
完全符合吉川这个人，就是因为吉川毕竟就是清晨门面嘛，
很华丽，
就完全，我觉得根本就是那个叫做吉川蓝，好吧，那个
吉川绿，
对，吉川绿之类，
啊、就很适合，但他们对他们那个绿色真是太高级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谁不想要穿一次清晨的湖水绿？
就连我们自己在选衣服的时候，都会选一些，都会选那个。
对、啊，
我们不是有一年我们一直在撞衫，就是因为
那一年好几个学校都选了湖水绿，但是我们的那个时候是黑色的底，然后条是湖水绿。我们那时候看到觉得哇好美哦，然后选出去比赛，大概看到两三间一样的，感到生气、啊。怎么大家都给我穿吉川绿呢？可恶！对，但是除了清晨之外，其实我觉得小谷也很漂亮。我蛮喜欢峡谷，就是很稳的颜色，有没有？而且它是 V 领，
对，
觉得蛮帅的、嗯。然后我也不知道是，就是好像峡谷的队员倾向把队服买的比较合身， 就觉得大家穿起来都蛮重的，很好看。
你是说那个木兔有胸的部分吗？关于
木兔有胸有背，
而且
也有、
我觉得他其实超会的，他好会穿那个叫什么裤啊？就是那种很像内搭，
就是有那种包比较长的，有没有？所以会吃进去，然后他跳起来攻击的时候就会露出就大腿根，然后跟护膝刚好没有接到的地方，就俗称木兔的绝对领域。大概是这样的小心机吧。看木兔有懂这种小心机，我真的吓到！天啊，大家都不要小看木兔光太郎，他心机好重啊！
你看他，你看有多少人会穿那种，就是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因为我们自己会穿，就是因为想要好看或者想要腿细一点，你知道吗？所以我看到那时候我就觉得
有潮有潮。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是这两个球队，其他其他就一般般。然后但有特别丑的哦，有特别丑的，我不知道刚好还是怎么样呢，就是我觉得特别丑的那个刚好都用黄色配绿色，真的是有丑。最丑的那两个学校就是护美跟井冈山。
护美我觉得只是正色，它只是就黄色跟绿色搭就是很不美、
它正色就是正菜瓜布色。我觉得也不用这么正吧，就直接觉得就是很想要用他们球衣来做一些清洁之类的。对，然后警踏山的部分就是想要叫他们去指挥交通。对，
就是荧光黄啊，而且还建成，我觉得我超讨厌建成的队服。然后台湾就是在有种年代感的 old fashion， 你知道吗？就他们想要有点流行的感觉，然后觉得就一个颜色太无聊，然后就做渐层的。
你在那个渐层上里面就感受到他们说有吼有潮吼，这个有重吼，你就说没有没有不要。他们真的是不要给我想说全作品最帅的人去穿就没事，左脚岛穿一样丑哎、丑就是丑，
真的丑。而且他们没有要打主要比赛，左脚岛真的要上场的时候
已经在穿黑狼的队服。对啊，其实黑狼跟阿德勒都非常好看，成人队的球衣都蛮好看。我刚刚其实没想到，
但我觉得那就比较典型的。
对啊，就可能职业队就钱比较多。
像黑狼那一套就蛮花俏的啊，还要有那个爪痕、
爪子，
对、
啊。
对对啊，对啊，对啊，对，但就是高中生真的就是比较穷一点，然后真的大家就是真的不要健身，
也不要荧光。我以前学校的运动外套也给我荧光，我快气疯。
真的要交通？
对，我真的想说我在指挥交通，我大概拥有全台湾最丑的运动外套跟运动裤。我不知道大家这样听就知不知道我是哪里毕业，反正我们一起丑的你就知道我们现在是同一个学校的。
你真的好愤怒。
我真的有愤怒、但其实裤子穿的是蛮舒服，所以我其实在大学就有还是会有人继续看到有人穿我们学校的运动裤晃来晃去，有理解但还是觉得蛮勇敢的啦，真的丑。
好笑。好，就是球衣的部分。再来，谁最适合当教练？
最适合当教练，
我自己觉得是大地啦。就我想了一圈，
对，大地蛮适合当教练，
因为教练这个人他不能，他不用会很会打球，其实
他不能太强。
对，通常越天，我们已经讲过蛮多次，就是越天才的人越不能当教练，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练上来。那其实大地的防守，或者是大地在整个系列做的防守，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他并不是像西谷或者是影山这种天生就知道怎么样接球的人，他是用他的经验，就他是扎扎实实的练起来的。
对对，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除了他本身不算是天赋型球员之外，他还是在蛮恶劣的环境把自己练起来。就是乌野不是什么像白鸟泽一样有系统然后资源很丰富的球队，然后进去小时候大家全部人在那边照顾你，然后帮你排菜单什么什么的。大地小时候的乌野是就学长很没干劲的那种乌野，所以他是自己把自己练起来的，也就是说他的 CV 已经有第一条履历了，训练泽村大地有成，
而且他还就是可以控制一群死小孩。
大地真的，对啊，这样讲，大地真的是很适合当教练的一个人。
对，
好，那就是大地了，我也想不到其他更好的。
而且我觉得他的决断力也很好，就是让我想到他之前在那个他们打谁啊，打吉川吧，就很早的练习赛的时候，是他们打吉川有好几次都是他去决定，就是也不是西谷，就是他去决定最后的接球站会是怎么样子的。对，我讲的那个细节是一开始他叫月岛不要接，或者是他们从两个人决定要换三个人，这种细节其实都是他会先去察觉到，而且他会察觉队员的情绪，这样子，而也知道什么时候要讲什么话，这样。
这怎么这么有人很优秀， 讲着讲着就要重新爱上。
结论从
没对，其他的平凡人没有刻画那么深刻啊，但我一般来说我会觉得平凡人会比较适合当教练。
嗯，
好，
好，下一个最喜欢的横幅，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道和起和回忆说再见。嗯，对，
为什么？
就是他就是有一个很潇洒的感觉，而且就是他的日文啊，就又有那个关系腔，什么？哎，他的日文是什么？类似什么 “omoi” 对吧 ？“naga irang”， 就是有一种讲起来就有一种很洒脱的感觉。然后本身的概念，哦，本身的概念也很好啊，就是要继续往前走啊。所以我还蛮喜欢这句话，嗯，对，很浪漫，嗯，对我来说是很浪漫的一句话。嗯
嗯，我最喜欢的是小谷的一球入魂，那，哦，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打球的常常想太多，就是其实就跟赤尾当时面临的困境一样，就会想着，嗯，哦这一场怎么办，然后，嗯，哦现在已经到淘汰赛了，得如果没了就没了之类的。
嗯，
但真的打到后来又没办法想那么多，其实你就只能专注那一球上面，就是不管你是第一分还是第25分，
是一句好话。
对，没错。
然后下一个最想知道的未公开设定，这很难耶，欸，
这种事真的很难耶，欸，
想知道东西很多耶，欸，
真的
我昨天在想，就一开始本来 就想不到，好像什么都想知道，但是又不知道想知道什么的感觉。但我昨天想一想，我其实还蛮好奇，就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其实怪很多都蛮怪的嘛，但我有点好奇他们在学校实际上的异性缘到底怎么样。就是我们就不论吉川公佑，我们早就知道一堆妹子嘎嘎叫，就是他们两个就是随便。那其他人嘞，不会有点好奇吗？
但脸其实蛮难量化的，你知道吗？因为毕竟是漫画。对，就是除了他们真的有跟你说过谁长得很帅的，那当然你谁比较 social 你就可以感觉到嘛。比如说我就觉得日向应该就是蛮会交朋友的，但你不知道就是他在同学间的那个看法，就是觉得哦这是一个很外向开朗的人这样子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你就觉得影山就超级不会社交啊，
可是我觉得影山跟日向感觉到高三都会收到不少情书耶。日向的话就是因为屋野后来变名校的话，他绝对变明星球员，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一定会在学校会蛮有名的，然后日向又超级好相处，所以女生就会觉得说就算我跟日向学长告白他拒绝我也不会太受伤，就是大家会比较敢跟他告白那种感觉。然后影山的话，因为他有实际上被说帅嘛，所以我猜就是有一些就只看脸的学妹总之先去第一个到一个第一个情况，然后坐在哭着跑走
哭着跑走太具体，
影山感觉就不会处理啊。但我就会好奇说，黑尾实际上的异性缘有没有很满？就是
有吧？
对啊，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大家都擅自把他想得很坏嘛。但他会不会其实蛮挫的？嗯，不是怎么讲？我不是说他长得很挫，是说他会不会实际上不太会跟女生相处，就是只会一直讲那种打球的时候很会打嘴炮。虽然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应该很会，而且大家就是都擅自把他想象得很会。你说会不会其实很不会？
但我觉得他是一种社交力很高人呢，欸，他应该就是就很会讲话，就不管是男生女生，我觉得虽然他可能对女生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但他大体上来说还是就是，
所以黑尾也是告白一下无妨，绝对
对，欸，对，
我就是蛮想跟他告白一下的，无妨嘛。
下一题 ，OP 跟 ED 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
对的，
我 OP 我很难在 Fly High 跟 Hikari Ale 做一个选择，但应该是 Fly High 吧。
嗯，
因为我觉得 Fly High 有写到很多，就是虽然他讲的是他用的是屋野的那个横幅，但我觉得他中间讲了很多吉川的心路历程，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们对吉川的心路历程是特别能够共感的。
嗯，没错，
对，就是那种想要挣脱现状，然后只是放手一搏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特别的 Hype。然后片尾的话。其实我对片尾的印象都不深欸，然后我后来有一次是那个有一只 Mad 在 YouTube 上，到时候贴在铺浪上，好，就是第四季的第一个片尾女生唱的那一首
哦，
那首叫什么
我也忘记了，但就是跟 Phoenix 对的那个片尾，
对，就跟 Phoenix 对的那个片尾。然后网络上有，因为他那首歌里面是用非常非常多排球里面的台词去写的，所以那只妹也超狂，那只妹就把所有你会曾经哭过的场面，然后剪成一支影片。然后我有阵子每次去跑步前就会用，就看那支影片拉筋。那一只那个妹真的超强的，这样。所以我对那首歌就也特别特别的印象深刻，
比较喜欢。了解。
嗯。
我的话应该就是 Phoenix， Phoenix 真的是 至少在那时候第四季在播的那一阵子，我只要听到开头的第一句话，我就叽里呱啦直接起来，挡也挡不住。我不知道，因为他就开头就清唱，然后刚好他搭的画面又是就是翔阳从地上就是这样爬起来那段，然后因为第四季搭的就是翔阳要蜕变嘛，他去集训然后怎样怎样的那段，所以有一阵子我只要听到那首歌就很想哭欸，就是只要副歌就想哭，而且那段的那个就是 OP。他有一幕就是他们在春高会场，然后就是啪啪啪啪那个学校一字排开，那个起爆鸡皮疙瘩，就对那边搭歌超想哭的。然后跟就是因为同样的剧情，他们就是真的去到春高那个时候，他不是那个吹奏乐就是在吹着手吗？
对啊对啊
对,
啊 对,
对，然后那时候音乐就这样出来就哭，我觉得这首歌爆红就让人就是特别容易就让你情绪很激动，对，而且就很好听，本身歌本身就是非常好听。对，然后片尾的话是那个 Leo， 他是第二个片尾，是 那首歌在讲影山。然后我一开始其实我也没有认真听歌词的时候，我纯粹是觉得声音就是那首歌非常好听，对。然后去看了歌词之后才知道他整首歌就是在讲影山这个人，就是在黑暗中要去摸索一条路，就是他前面有点迷失的那个状态，对啊。我觉得那首歌出来有点奠定说，就是让大家知道影山不是男二，他是双主角。就我很短暂的跟就是，你记得我们职业表演的时候我们有组团吗？然后我那时候是学贝斯嘛，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正开始看排球，非常喜欢的时候，我就还拿这首歌去请老师教我，因为这首歌的贝斯很好听，它的开头就是噔，就是一段贝斯的 solo 这样，对，大家可以去听
啊。我想要有一个 honorable mention， 因为我忘记把它排进去，是那个最后一个 ending 是那个 Spire 的 One Day
啊，那首歌也很好听，
对，那首歌很好听，而且我第一次我记得我们好像一起看，就是看到播到片尾的时候，那一次的片尾真的很贱，
他摆其他人宫城县其他人进来看，
我觉得超贱，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个，因为他片尾就是宫城县其他人就是跑步或者是看他们的比赛嘛，然后他在转副歌的那一段，他会有一个就是球掉下去的那一幕之前是所有人拿着球衣哭。
对，真的很贱。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快要被逼到，你知道吗？想说你一个片尾又走到这样逼我，
吴也是弄哭了这帮小朋友才去打唇膏的。
一开始那个吃靠摇着大地说你们要替我们走下去的那种感觉，所以每个人都努力了很多，然后每个人都打败了很多人，然后带着很多人的期待走到全国赛场，我就觉得那一个片尾很贱，
真的。好，下一题，男友排行。所以是
男友跟老公排行，你一起讲。
一起讲是说，我只能排一个前三名吗？因为我
没有，
我可以
分开讲，
前三名，男友前三名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男友，可是我男友，我现在只想了两名，我第一名是黑尾，但这不是新闻。我刚才想说，我还有需要讲说我的第一名是谁吗？那绝对要是黑尾吧。大家一辈子应该要至少跟黑尾在一起一个月吧。他们活在这世上好像有点不值，所以第一名就毫无疑问该是黑尾。那第二名的话呢？第二名的话应该是咒神，但搞得我的梦幻队很居心不良哎、欸。我兰州不是这样选的，我只是刚好很想跟他们交往。因为咒神我可能只是在看脸而已。
咒神可以，为什么左脚找不行？
啊？
我说要看脸哦，看脸哦。
对，他们当然，他们以颜值来说都很高嘛。但你要跟左脚岛相处吗？你要吗？
不要啊，不要啊。
我也不要啊，我又不是古生，我
左脚岛不是正常人可以忍受。
对啊，我应付得来吗？没办法，看脸也在我的限度，好不好？
就是咒神可以在勉强在看脸跟个性之间，就是那个还是有过标准那个。
其实他个性应该很好啊，你看他这么就是。你看之前这么压抑的一个人，所以应该就是蛮会替周遭的人着想。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还蛮贴心的个性。哎、欸，他是兽医耶，喜欢动物的都是好人，很偏颇这样认为，
超偏颇的。你
长得又
小，我刚本来想要来举一个有宠物的例子，但我现在一时想不到。
还有谁有宠物、喔？没有哎，
对我真的一时想不到。
没有，好像只有特别写他，因为他是兽医啊，这就让大家知道养狗對對對。其他人就
对对对对。
没有，日向家后面可能有山猪啦，不过那边不是他养的，
因为他们南投嘛。
但他们家后面真的有山猪啊！大家讲，有没有第三名哦？我想一下，第三名就有点难，可能公智不错吧，但我还在看脸。其实只是觉得双胞胎长蛮帅，但不想跟公佑在一起。
对，就长得其实脸一样很帅，但是个性比较好一点。
对啊，公智单独出现的时候多正常啊，还会做菜。 干他会做菜，
对啊，
越想越优质。对啊对啊，我第三名就是公子啊。
你在看脸的
男友就是看脸，我就讲好换你。
我没有男友跟老公的差，有我那个差异吗？
好吧，那你
我应该没有，
你就统称叫阿娜达排行吧。既然你要混为一谈的话，
好好笑。好，那我就混为一谈。我暂时没有想到区隔，如果我想到，我会再跟大家补充。
OK， 好，你的阿娜达排行是什么呢？
对，我只是有次被影山点到，但我现在有点
你要给人家棒杀是不是？你要抛弃人家了是不是？你要欺骗纯情少男的感情是不是？
你都可以分男友跟老公，我不能中途抛弃。
我一开始就讲很清楚啊，我可没有欺骗感情。
还没有啦，影山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对，因为我只是刚刚突然想到监员，就是就我第二名是监员，就我在刚才想的时候，
我记得你很喜欢监员。
对，然后我觉得、怎么办？我突然觉得监员很棒，而且他比较会照顾人，你知道那个
监员真的很棒，
他跟尹山那个落差。对啊，但我又觉得尹山对追逐的梦想的背影很帅，导致我无法决定。
可以啊，你的第一名就是尹山吧，不要抛弃他。
好、啊，不要抛弃他，
当初都被人家的屁屁骗进来。就不要再走了，
说不定他是走那种笨但是很专情的路线。
他应该是欸，
他应该是吧，他应该是
他喜欢排球这么久。
但重点是你要先抢赢球，那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世纪难题。
我也担心，但如果他在那里回心转意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重点是那个 but 有点困难，
那把自己吃胖一点，吃远一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球，可能是个解方。
好，我第三名嘛，我可以今天就排到这里吧。
可以啊，我刚也
想到再跟大家补充。
好，但是我是有老公排行的。对
对，你
有老公，
请继续。
我老公排行第一名就是大地，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疑问。我在 podcast 我讲这个，我还讲什么？因为我今天是大众中的大众，我跟我排的老公是全世界都想要嫁的老公，大地、黑尾跟岩泉，我就不信有人有意见。有意见出来了，出来变了，我是代表广大女性的心声。
好，大地我可以理解，岩泉跟黑尾，你要先选哪一个？
我应该会选黑尾。你知道原本你把黑尾就定位在一个，就是你知道我之前说他坏坏惹人爱，可是我们都知道他没有坏坏，他其实是好好。对，所以就是长得坏坏其实好好的人，感觉是极品啊。实际上我是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人。你这个好像不嫁不行。
但岩泉有一种岩泉式的浪漫。
对啦，岩泉就是那种土味浪漫。岩泉是很可爱，岩泉比较可爱。哎，好啦，啊，有点难选，我们就平行世界相见。
真的
做什么选择呢？全都要，
我快笑死。
然后接下来这边，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当初全部完结的时候，我们有在 podcast 在铺浪上面都有放那个心得表单，然后我们就是收到了一些留言。
哦，如果等一下，如果大家还是想要留言的话，还是可以来找我们讲话，我们还是有持续的在、
哦、
对网络上出没。
然后因为就是收到了一些回馈，所以我们想要来看一下这些留言有没有人问什么问题可以回复。
当然还是谢谢大家都觉得我们很好笑啦，然后还把我们逼出来又录了一段垃圾。
其实我们也过得蛮无聊啦，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想跟大家讲话，没有，
我们就只是面皮比较薄啊，就是
对
自己找不到台阶下，就是一定要就是大家
一定要敲碗，真的好难搞哦。
对，好难搞。天，
好，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呢留言，他说你们好，我在前阵子的时候因为有点无聊，于是就进了排球坑。一开始会接触到你们的 podcast 是因为别人的现实截图截到 podcast 的分类排行，就这边我就蛮问号，到底要在什么排行里面就截图截下来会看到我们啊，就是我们朋友圈的人不知道我们在做这么 key 笑的事情。对对，所以总之他就是说 他在别人的现实截图看到我们的频道，然后他想说这年头居然有人喜欢一部作品喜欢到愿意特地录 podcast 来推广。他讲这句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想想真的是蛮 key 笑的。到底哪里来的萧伯啊，直接名字还取排球少年，还不能讲别的。我们被锁死了，只能讲排球少年。我们在想什么，这是走一条很艰困的路呢。对，但他也有说，就是因为很多人好像都是可能我们在讲吉川啊，吉川好像很多人会蛮有感触的。然后这个人他就说他也是在面对未来的升学的时候，虽然就是别人一定会跟他说什么我是你的话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是有一种觉得自己被贴标签的感觉，然后但是他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有点犹豫，说他到底要不要符合旁人的期待，还是要追求自己喜欢的科系。听完我们讲说吉川跟宫智各自的选择，不是没有才华的人就不能走，然后不是有才华的就一定要走到底之后，他就觉得 就是有点赋予他勇气这样子，所以我看到这段我也觉得就蛮感动。既然我听我们 Podcast 能想通一些事情也是了不起啊。
心得里面其实看到蛮多人都在讲这件事，就是提的，因为我们两个也在 Podcast 讲了很多我们自己生活上的事情，应该简单的说就是生活上跟排球怎么样影响我们，所以在心得里面就是收到大家满满的正回馈，我们也觉得哇，
对、啊，
我们讲一些垃圾话，
对、啊、
影响别人的人生。
有一个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妹妹，他好像是要考，他要考北一的科学班，对，他要考高中。然后他说他在自习的时候在听我们的 podcast， 我们可以叫误人子弟吗？我就诚惶诚恐，看到下风，好险那段的结尾是说，哦，我现在是就是准北医生，我就、哦、好险，他没有跟我说，哦，然后我就落榜了。真是恭喜恭喜 ，B podcast 有陪伴您。烦闷的读书时间
哦， oh, 然后很多人来认亲的，虽然我们从来我们没有直接明讲过学校，但我们也没有想要隐晦的意思，然后可是大家就是还是就是有一种名侦探柯南的精神，然后发现了我们念哪一间
学校，说你应该不会是这里的吧，我说好，您 bingo。
对，有来认亲的基本上都 bingo 咯，
算厉害，有认真听，有抓关键字。对，然后就很多就一直要听你频道，乱七八糟，那个只录两集，但有一半的留言都会提到说，我、哦、好想听李频道，大家我们李频道都没有在准备，其他我们可是很认真的，
大家就跟这一集一样嘛，
真的。对，然后很多人说就是蛮，因为很多人可能自己看的时候纯粹就是觉得，就是当然古馆刻画角色的那种情感面或者什么，那个整个团队的感觉都已经很能感染一般人，但是很多人就有说，就是听我们讲有打球的人对古馆一些安排或是角色技术成长的想法，就会觉得就是更了解古馆多么厉害，还蛮开心的。
对，那其实才是我们做 podcast 的初衷，
让大家喜欢排球从 100% 变 120%。
对，因为其实当时就是话说回来会取这个名字，也是因为我们两个有排球的背景，然后觉得如果大家不知道就是技术层面的一些小细节的话蛮可惜的，那所以我们会跟 YouTube 的那些就是分析的人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其实都做不同的不同的动画嘛，那他们看的动画远比我们多很多，但他们并没有这些技术上的细节的知识这样子。
有一个留言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他的点很妙，但他就是说有些东西觉得我们很可爱或怎样，他说最重要的是用足球明星比喻日向，是 Messi 不是 C 罗，再加10000分给你们，我们竟然在这里得分。不是啊，如果用足球明星比喻日向，当然是 Messi 不是 C 罗，怎么可能会是 C 罗吗？
C 罗会是谁啊？ C 罗、
欸、我对 C 罗也没有很多的认识、欸、我就只知道他长很帅而已，
他就有点花花公子感，所以他就是天赋很高。我在还有看过他有一张就是投球的照片，然后他的打点，就是他那个投球的打点来打排球是完全没有问题。我那时候看到那张图，我想说我的妈，你有怎么打来打排球，他很神欸。但他后来就是当然也就是人长大了嘛，就他现在也30好几一个大叔，就是他当然一开始也是就是初茅庐的那种毛头小子，所以就比较
有
很多
棱角。
对对对对，少年成名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做一些你觉得那种很白目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这几年也还就是也改变蛮多的这样子。所以你要我一直想，我也有点想不出来他到底是哪一种类型。
那他也有很多面相，对不对？
对对，所以一个真人当然就是蛮多面相，很难就是简单把他化约成一个 对吧角色。
那我们就说年轻的 C 罗是公友，随便的做了这样的比喻。拜托 C 罗粉，C 罗粉会生气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公友粉可能会生气，我不知道到底是谁会生气。
好，我们道歉，我们全部道歉，好吗？好害怕。然后哦，有一个就是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个粉丝做一个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我在看孙清月频道，因为那时候我在看巨人，然后我就到处来看大家讨论巨人或者什么，我觉得应该有些听众知道孙清月吧，他就是一个艺人，但是他就是好像很喜欢看漫画，所以他就自己开 YouTube 频道一直在讲各种漫画或者漫画家的生平之类的，然后他就有一个影片呢、啊，就是好像在推荐漫画吧，所以我就想说，哎、欸，我推荐漫画有没有排球少年？我点进去看一下，然后看一下留言，就是是不是大家一定都会讲排球少年？就下面看到有我们一个听众，他用地毯式宣传法在宣传我们的 podcast， 我是傻掉，我没有预期我点开看到那个，我就往下点，基本上只要下面有留言讲到排球少年，他就会贴一次我们 podcast 的广告。
我们非常感谢你了，
有点羞耻感，但是觉得蛮感谢的，反正就是一个很奇妙。但因为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谢他，所以在这里谢谢他，就感谢你地毯式帮我们宣传，真的是受宠若惊。哦，我有看到有一个，之前有看到有一个还在讲说，他好像原本是在纽西兰嘛，反正去纽西兰，然后被疫情影响，反正就是其实就这两年应该对很多人来说都还蛮辛苦的，就是 人生的计划会被大幅打乱。有些人可能本来想要出国念书不能出去，或者说出去了又被送回来，或者说工作本来怎么样有一些质押改变然后被影响，所以应该就是蛮闷的两年。对，所以我们也有听众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大家这时候就是真的可以看看排球少年，会有点被激励到吧，还是可以要有耐心的往前走，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就也不能改变了，
还蛮无奈的。
对，还蛮无奈的啦，但你就只能相信所有安排最后都有意义啊。
就是台湾现在疫情开始一阵子嘛，就是我自己去年刚开始关的时候那一阵子也特别闷，虽然到后来就开始习惯，就是蛮悲伤的，关在家里就是大家都不好过，但是还是要坚持下去这样子。
嗯，
对，但其实疫苗出来就真的快看到车尾灯了，就是当然现在台湾就是很难买到疫苗是没有错，但至少你们会比较有底，就是不会像美国这样关，那时候关起来真的是最后的结局超可怕。
对，不知道疫苗什么时候会出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镜头在哪里的感觉，就是台湾就是等于前面花了很多时间去，这我们也看到别人多惨了，所以我们会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做。当初封城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知道现在这样是什么状况，我现在这个封是要封两个月吗？三个月吗？然后就最后结局是一年以上之类的，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可是台湾现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大概都对散布的那个曲线啊或者什么就会比较能够掌握，比较能够预期吧，所以我相信台湾不会像其他国家那么惨的，只是大家最近就真的要真的会辛苦一点。
对，要撑住，然后要借鉴别人的经验，这样就在关在家里真的蛮难的。
不然就来录 Podcast 这是什么不知道什么奇怪的解方，可是这是我们的解方，我们的怪解方我们就他妈没事做不能出门，
这样大家是不是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开始录 Podcast
背后的真正原因是被关注。
对
对，
好啦，那就大家有缘不知道。
对，因为我们实际上还是结束咯，这个就是一个，
对，你看这篇就是一堆垃圾话。对
对，我们也没有讲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就只是无聊上来讲讲话而已，所以无聊就听一下之类的，可能就是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能又有一点无聊又会再上来讲讲话。你在？
对，不知道，不是很承诺。
我们有缘再见，
大家加油，
拜拜。